请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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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553页最后一行，阿难当知，如坐道场，消若诸念，其念若尽，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动静不移，意妄如一，当住此处入三摩地。如明目人处大幽暗，精性妙尽，心未发光，此则名为色音区域。若目明朗，十方洞开，无复幽暗，名色音境。世人则能超越劫浊，观其所由，坚固妄想以为根，以为其本。那么现在佛跟我们说，怎么样破色音？没有把五音转成空性的话，都是要生死轮回的。那么佛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生死轮回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怎么样色音才破？色音破的它的境界是什么？阿难当知，也就是佛跟我们说，所有的佛弟子应该知道，所有修行禅定的修行人都要知道，没有修禅定的就不叫修行人。所以修行人就是要在禅定当中的。所以佛跟我们说，所有大众都应该知道，如坐道场，我们要坐道场。什么叫坐道场？不是叫你坐在一个道场里面，不是有形的，不是说你到庙里去坐在庙里面，你整天坐在庙里面干什么？你坐道场，你的心时时刻刻都与佛所说的话相应，就叫做道场。你在什么地方，那你就是道场。道场并不是指一个固定的一个建筑物，那个是叫有形的道场，是有相的道场。那么这里所说的道场，就是时时刻刻不离佛的教诲，叫做无妄施法。无妄施法，这个是失，是失去的失，也就是说，也可以说不要忘记本师释迦牟尼佛所教导的一切，在行衣住行当中，每天食衣住行当中，你都要如法的行，就叫做做道场。所以一般人所做的就是先要在静室里面，一个安静的清静的环境里面，因为你没有基础嘛，没有基础的话，你怎么可能在闹市当中能够修行呢？不可能。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一个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先强迫自己四大要守规矩，要先盘腿盘好，那么两个手要结佛印，四大色身要端正，要做的先强迫自己，因为我们太久都是放纵自己的四大色身，所以刚开始就是强迫自己安静的环境里面静坐。那么呢，或者是呢，在庙里面，比如说打佛七七天，打佛七七天就是在七天里面就要证道。证道什么呢？证道这个一定的一个境界。话说回来，你平常都不修，那么你就这七天到庙里去，我给你，我保证你也见不到。那七天就能证道吗？这里所说的七天，就是说你平常就是在家里也好，在这个共修也好，你平常就是在练习的，那么最后考试七天，让把你平常所学的一切在这七天很紧密的七天里面要能证到，而不是一般人去打佛七好玩呢， 心很散乱的，这个东家长西家短，心不极静在道场里面，那么这个怎么可能克己取正呢？所以平常就要练习，就好像平常你们在家里面要练习算术一样，数学啊代数一直练习练习很多遍很多遍，一直背好一直背好，然后呢到了考场里面考试，那么平常也是平常要这个在禅定当中要练习禅定当中，那么到庙里七天也好，禅一禅二禅三禅七都可以，七天就要把它有一个结果，就等于考试上战场一样。所以并不是像一般人都不明白哦，打佛七好去了七天你不知道要干什么，或者禅期七天那不知道干什么，说只是坐在那里不知道干什么，你平常都不知道，你那禅期的时候你知道干什么吗？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必须要在去之前所有的这些你都明白了，而且平常也在练习了，你才能去啊。所以有的道场就规定了，你做不到一个小时的请你不要报名。很好啊，这个条件是很好啊，你不能做一小时的你就不要报名，他有条件的。为什么他能够做到一个小时盘腿坐到一个小时，平常就练了，练了很久了，对不对？他就练了，他至少也知道为什么要进坐在那里了。所以有些道场规定这个是对的，要不然很多人都是好玩新鲜然后坐那里打瞌睡。我就看过打佛七的绕佛，绕完佛了要静坐念佛，念佛之后就要静坐了，他就怎么样，他好大声音呢，很大声在那里打呼。那么行禅的呢就拿了一个鸡毛什么一个什么东西绳子在他前面晃一晃晃一晃，他醒来了等一下，人家前脚还没走两步他又在那里呼了呼了，坐他旁边的很讨厌，因为声音又很大声。那么晚上睡觉呢也是很吵，那么有一只狗啊就看他打呼打这么大声来扶啊来洗啊，就在他前面一直看着他，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嘛，那么这个禅房不够，那么有人就睡在那个图书馆也放了很多张沙发嘛，那么他就选了一个沙发他就睡在那里。那么这只来洗狗啊是人家不要丢掉的，就坐在他的旁边挤在他旁边，那么看他打呼打得受不了他就下来了，就一直看他呼一下他就看一下，呼一下就看一下，整个晚上都在呼。那么图书馆里面因为没有地方睡嘛，很多人就十几个人都睡在图书馆里面，所以你说吵不吵人？如果有这种毛病的人，最好就别去打佛七了，不然的话你都是很干扰别人的。那么他还戴一个大象珠大项链，他挂在脖子上学密宗的嘛，挂了像这个方丈和尚，那个一个庙里面只有方丈和尚能够戴这个挂在身上，就挂在颈子上念珠，只有方丈和尚能够戴，其他人都不能带。但是有人不懂啊，他也好像很潇洒很了不起，他也挂了一个也带在这里，就不对的。所以很多规矩啊都是要去庙里之前呢都要学好的。所以做道场就是要摄心，要思威仪，先把思威仪弄好，思威仪弄好了之后就要摄心，把心给他通通忘心，通通排除，通通归于一心，所以叫做做道场。那么佛到处都是道场，佛为什么佛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都是道场，所以佛是无所不在，整个虚空都是佛的道场，我们就不是了什么地方都是乱。所以佛要我们做道场，做道场要干什么呢？你说做道场干什么呢？消落诸念，都是妄念，我们都是杂念，这个外尘一起心就跑了，声音一响这个心也跑了，所以这些都是妄念，都是动，我们的念头都是动，就是心动。所以佛要我们消落诸念，所有的杂念，所有的妄念，所有的烦恼事情通通把它排除掉，不要带到你的道场来。那么你烦恼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那干什么烦恼呢？那么其实你如果这件事有烦恼，你想好了怎么做三个方法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三个方法，想好就不要再想了嘛。你一直想那么事情也解决不了干脆交给佛好了嘛，交给佛了，如果事情办不好是我的业力，那么事情能够解决那就最好，解决不了是我过去造业嘛，造了业太重了解决不了，所以叫做消落诸念。消你看这个消就是要除掉，落就是要像这个身上的尘一样把它掸掉，不要诸念杂念。 其念若净，如果这一些杂念通通清净了，则诸离念，那么你就可以所有的妄念就可以离开了。现在我们就是离不开妄念，那么离开妄念呢，一切精明动静不移。什么叫一切精明呢？六根的性是精的，六根的性是慧。六根呢，眼耳鼻舌身呢，眼耳鼻舌身它的性是精，它是慧。所以呢，六根的性也就是闻性呢，在耳根来说是闻性，是不是？那么闻性，那么它就精了，精了就是不杂了。我们现在是杂，我们听东西是杂的。什么叫杂呢？这个也听，那个也听，好的也听，坏的也听，也搞不清什么是好坏。所以这样子的话呢，那么就是生死啊。那么要把六根的这些妄性通通除掉之后，它就纯了，就像金子一样，金子里面没有沙了，金子经过融化把沙子除掉之后成为纯金，成为那个这个纯的金了。那么我们的闻性也是这样，所以一切精就是六根的性是精，时时刻刻都是精，都是明。一切就是时时刻刻都是精，就是不杂，明就是慧，而不是无明。动静不移，动静不移就是说，动就是行呢，行走的时候叫做动啊，静就是坐卧住，行住坐卧吗？住坐卧叫做静。你所以说你动静你的心都不动，外层怎么样跟你都没有关系嘛。那么你动一下就是一个妄念，一个妄念就是一个生死。所以佛要我们动静都不要理啊，你动静一理了，好，你就心就动了。你这时候呢，动静你都不理，这是初开始，你动静都不理，慢慢慢慢的你的心不被外层拉走了，不被外层拉走了，你就有定了。你有定的时候呢，你就一望如一，你所学的东西不会忘掉，都是记得清清楚楚的。佛所教的三藏十二部，佛所教的一切法你都记得清清楚楚，你不会忘的。忘对你来说就是记得，那么别人忘就是忘，是不是？那么记得也是不记得，那么对你来说呢，忘就是记得，记得还是记得。所以没有什么有的时候记得，没有什么说有的时候不记得，那么你都记得。那么这个时候清净到了极点之后，那么在经上别部经也跟我们讲了，那么这时候呢，你通通不移，那么这个地狱的众生的苦的哀嚎声你都可以听得到了，你可以看到，你就可以听到其他界的众生的苦的声音，你就听到了。我们现在听不到啊，因为我们妄心太多太多了。所以你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的心极静都没有动，那么三千大千世界的不但是三恶道的众生的痛苦的声音哀嚎的声音你可以听得到，十方世界佛说法的声音你也可以听到，这叫做定。那么没有定的话什么都没有，你像隔了一个墙也听不到在讲什么话嘛。当住此处入三摩地，所以佛就叫我们，你就要不离开这一个境界，也就是说动静都不离，心不动，动静对你来说心都不动。那你知不知道外层的事？你都知道，但是你心没有去沾。外层的事情你都知道，但是你心里面没有相，你没有去沾，这个地方就叫做入了三摩地了。三摩地就是在定中了。什么叫做定中呢？六根的性就入到了定中。我这样讲也许对你们来说是太困难的，你平常你们都没有练习静坐嘛，没有练习静坐，你不是没有办法感受到我在讲什么，好像对你们来说好像是这个天马行空一样，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你要注意听呢，那么你不注意听的话，你连这个怎么做你都不知道。虽然没有去做，但是你知道要在这里，在三摩地就是要这样子才能入三摩地。那么三摩地是无量的三摩地，而不是一个三摩地。无量的三摩地成为一个三摩地，也就是说心都不动。如明目人，楚大这里后面佛就解释了， 如明目人处大幽暗，精性妙境心未发光，此则名为色音区域。那么就好像举个例来说，什么叫做色音？它的范围是哪里呢？色音的范围，每个众生都在色音当中嘛，都被外层的色所引诱，色尘一起就跑了，所以都是被色所跑了。那么你被色牵走了，你是什么样的情景呢？佛就说好像是明目人，明明是一个有眼睛的一个人，眼睛也没有问题，眼睛也没有坏，是一个好眼睛的人，处在一个大幽暗大黑暗的一个房间，你看得到东西吗？你明明眼睛好的，可是呢没有灯，外面也没灯，你这时能看到东西吗？你什么也看不到。佛举这个例子，那么眼睛好的人但是处在黑暗里面，你还是看不见。就这样子，我们这样子来比喻五音的色音。那么精性妙明心未发光，六根的性，六根的性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的性是精纯的，六根的性是妙，妙就是照，照就是可以看。那么它不用眼睛，它不用物质的这个根的，所以六根的性它是精纯的，它是可以照，妙就是照，那么它是干干净净的。那么六根性本来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呢把它弄成了这个攀缘的，到处攀缘，到处去沾心，到处去沾。但是你六根的性本来是这样，被我们弄成的这个到处去沾，沾的外层，所以心上沾了很多外层，所以呢心未发光，心没有发光，心发光也出不来，被这个黑暗。心发光就是等于有眼睛的人，但是呢看不到外面，就等于你是在大的黑暗的房间里面，所以呢被外境所障的就叫做心没有发光。我们心不发光，为什么呢？外面一响你就眼睛通通去找什么声音啊，在这里响啊，那么外境外面一个人大叫一声，你就通通把头转过去看是谁在大叫，他干什么。你住在这里，如果你在定中的话，你不用用眼睛你都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在定中嘛，都要动嘛，动了跑去看，所以我们心没有发光。心不发光就是被外境被外层所障了，就是被外层的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把我们的心拉走了，叫做心未有发光，心不发光了。此则名为色音区域。色音，色音就是说被色所转嘛，色声香味触法，色音就是一个魔，色音就是魔，色音就是我们的五音魔。每一个人都身上都带着魔性，每一个人的魔性就是五阴魔，每一个人的魔性呢都离不开攀缘啊，贪嗔痴啊，所以这就叫做色阴的区域。区域是什么范围？区域就是范围，区域就是范围，就像房子，房子四面有墙啊，前后左右四面有墙叫做区，但是呢房子还有房顶啊，还有地面呢，雨就加上盖子了，就叫雨。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身上的五根加上外面的六尘啊，身上的五根加上外面的六尘就是成为色法十一，十一色法了，就变成色十一色法了。所以呢所有六根本来是纯的，是精的，是不用物质的根去看的，现在都不行了，那么通通呢都被色音这个房子通通给它空空给它关住，关在里面。色音的房子是什么？我们四大是房子啊，我们四大的房子，我们心是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但是呢你的心能够看外面吗？你的心能看你的内脏吗？你看不见，你的心明明是在你的身上，是不是？那你为什么心看不到你的心脏啊，看不到你的肝脏啊？就是我们攀缘惯的，我们心向外面跑啊，所以眼睛都是向外的，没有人眼睛向内的。所以我们修行回来，就是我们修行的就是要眼睛向内不向外，别人的好坏跟你一点都不相干，那么别人的是是非非跟你都不相干，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就是要这样做。你刚开始嘛，你不是说哎，我是菩萨呀，我是菩萨，我别人事情我要管啊，菩萨也要从二乘开始啊，也要从 这个比丘比丘尼啊，要从二乘开始，你能哪能跳班呢？你二乘所做的事情都没有做，你哪能做菩萨？那你这个菩萨叫多管事的菩萨，那不是菩萨了，就是凡夫了。所以我们就是被色音包围的死死的，所以我们心不发光，只有向外看，向外看，那么心向外，这个靠着眼睛向外看，那么我们就回不了家了。所以要我们反闻闻自性，就观世音菩萨跟我们说，返回来闻闻，来听听看，听听看你在想什么，听听看你心里面在叫什么，在讲什么，你听你的声音，而不是听外面的声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色音所包，色音所包呢，所以呢我执我见啊，很执着，我就是要这样子，我的这样都是对的。那么外面的法呢也是我的啊，我要拿来，他是我的朋友，那么怎样怎样，所以我执法执非常非常坚固，非常坚固就成为障碍了。这就是叫色音的区域，色音的黑暗处就是这样子。那么怎样能够破除，那么破除的色音是怎么样的一个境界呢？前面是色音的情况，那么后面讲的是如果你破除了色音是怎么样的情形呢？若目明朗，十方洞开，无复幽暗，名色音境，世人则能超越劫浊。好，这是色音境呢。那么我们要把五音通通净了，五音净就是说这个色受想行识通通成为空了，通通成为空。五音净，五音不净的话，那都是凡夫的。那么假如若目明朗，那么譬如说举个例子说，人眼睛好的人啊，一个眼睛没有问题的人，那么呢他十方洞开，那么十方洞开，他处在一个譬如说窗户也是开的，门也是开的，所以他在里面可以看到东西，他在外面也可以看到东西，他内外都可以看到，是不是这样子？这组普通的人呢，如果窗户都是开的啊，这些窗户，我们这边窗户整排窗户通通开着，是不是你可以看到外面东西啊，你也可以看到里面东西啊，这是普通人。那么比喻什么呢？那佛做什么比喻？说定力，你慢慢有定力了，慢慢有定力，外层的境界不会打动你的心了啊，外层的境界来了，你刚开始的时候先练习是不管，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定力越来越转强了，那么你本来你的慧慢慢慢慢就显出来了，你本来的慧显出来，外面的事情你就知道了，你根本不用眼睛看的，你慢慢事情就知道了，所以叫做无复幽暗。无复幽暗也就是说我们的六根的性呢，它原来是精的，它有精精纯，所以它就有光。那么如果定力很深的话，那么这个光就可以扩，就可以像无边的，那么你都可以知道。世人则能超越劫浊。什么叫劫浊呢？所谓的劫就是时空，你就超越时空了。像我们都在时空里面，几点几点要干什么，几点几点起床吃饭上学我们都在时空里面。那么如果你都在定中的话，在定中时间很快的哦，一下就过了，人不在定中时间很慢的，那么就可以超过劫浊。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就是说我们身上的四大色身啊，四大色身有生住意灭，出生呢叫做生呢，那么能够活多久呢就叫做住，这一段时间叫做住。那么活的这段时间呢，有身体强的时候，有身体弱的时候，有生病的时候，叫做意，它有转变。那么最后呢四大坏了叫做灭，所以我们四大色身呢，物质的四大色身呢有这个生住意灭。那么外面的世界，那么外面无情的世界，它有成住坏空。什么成呢？就比如说盖个房子，房子盖好了，就房子落成典礼了，是不是叫做落成典礼了？一个教堂一个讲堂盖好了都要举行落成典礼，所以叫做成。然后呢住，那么这个讲堂或是这个房子能够这个存在200年都不会坏，叫做住。那么坏，但是呢它在200年当中呢，从新的开始旧的，那么从没有漏水慢慢漏水，是不是叫做坏，沉住坏，慢慢慢慢开始坏，所以我们要修修补补啊，房子啊 那么屋顶呢本来是新的瓦，后来用久了之后十年二十年之后它就剥落了，所以它就向坏的方面，最后房子这个你怎么修都没办法了，那它房子要倒了，所以叫做空。所以外面的这个无情的东西叫成住，叫做成住坏空。那么我们四大色身叫做身住意念，所以呢由于我们四大有身住意念，由于外层有成住坏空，所以是不是都在流转呢？是不是都在转动的？有没有停呢？都没停的，这就叫做结着。那我们外面的东西是这样，我们的心是不是跟着外面东西跑啊？心就不停的动啊，心都不停的在转动，所以就叫结着。你的心动得越厉害，你在结着里面很久，那就要很久的时间。那所以佛要我们在禅定当中，在禅定当中，譬如说要离开欲界，要离开欲界到色界，色界叫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呢。那么欲界里面的众生的特征是什么呢？动，就是动，动来动去，动动荡不安的，心就是动来动去的。所以欲界的众生都是这样子，我们放眼看去，那么众生都是喜欢什么？热闹啊，人越多的地方他越热闹，他越好玩，所以他要去热闹的地方，那么要去交很多的朋友，交这些朋友呢，哎，就是三五这个朋友啊，聚在一起干什么啊？聊天，吃喝玩乐，聊天，是不是？聊什么天呢？聊别人的事情，啊，聊别人家的事情，这些都是造业的，所以心都是动的，心都是不安静的。那么就是在结着里面，所以结着呢，整个这一个欲界都是在结着里面，都是动荡的。我们四大色身外层的物质的，还有我们四大色身里面住的这个心是妄心，都是动的，都是结着，所以它时空里都在时空里面。那么现在由于定力，定力先要持戒，请问各位你们持戒了吗？你们认为你们持戒了吗？你们在相上面持戒了，但是在心上面没有持戒，因为心乱不乱？心乱你持戒了吗？你们只不过是在哦，我不吃肉了，我不吃鱼了，你们在相上面啊，是看起来是直戒，但是心没有转就没有直戒。所谓的直戒就是要转心呐、啊，要把心转呐、啊，把心要跟戒要合为一个啊，是不是？这才叫做不转心的话，你怎么叫做真正的直戒呢？那么我们现在所执的戒都是有相的直戒，都不是无相的直戒。你要转心的时候，心里面就在定中，不被外尘所转，这叫直戒。你心被外尘转的烦恼不停的妄念，这个不习的都不叫直戒。但是我们讲的层次是不同，但是一般人对一般人这个不听经闻法的所说的直戒，就是不淫不杀不盗不妄不酒，是不是？一般人是这样讲的。但是你心里不在定中的时候，你看到外面的好看的这个东西，你会不会心动？你看到好看的衣服会不会心动？你看到一个帅哥美女，你会不会心动？会心动的都是不直戒的，都是不算直戒的。那我们现在所说的就是一根上面要转，所以要一根在定中。所以三贤位的修行人是要转一根的，三贤位啊，他是转一根的。因为三贤位的修行人他已经不淫不杀不盗不妄不酒了，他已经听经闻法了，他要住在佛家了。可是呢他一根呢，就过去所做的事情在一根上有时候还是会动啊，看到这个人很帅他还是看一看呢、啊、他就知道不对了，我一根动了。所以三贤位的修行人是要转一根，让一根不动了。所以定力，由于定力的功夫就可以破色因了。那么破色因就可以超越时空，超越时空也就是说外层的一切跟你不相干，那都是因缘而起因缘而灭。你说我们四大是因缘而起嘛，是吧？我们外层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缘起因缘灭，缘起缘灭，那么都是暂时性的。那么你跟着外层，你的心跟着外层跑，那么你的心就是永远没席子。所以佛跟我们说色因净，就是说你的外层的动不影响你的心呢，这时候可以超越结着。好，佛跟我们说我们为什么生生死死色因不能断呢？观其所由坚固妄想以为其本。所以我们色因就在结着里面，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在劫浊？为什么我们在五阴里面的色阴呢？观其所由，我们来看看色，其就是色阴，我们来观察看看色阴的根本是什么。坚固妄想，众生的坚固，坚固什么东西？妄想，我执我见，我执我见是非常坚固的。你跟一个人，你要劝一个人进入佛门很难的，他说我执我见，自以为是啊，很坚固很坚固。那么在处理事情很坚固，你怎么讲他不会听的，所以都是坚固妄想，认为所有的众生都是固执，谁说自己不固执了？认为呢四大是真的我，外面的四大地水火风也是真的法。那么佛以佛眼来看，那么色阴的根本呢，不过就是众生的妄想，众生坚固自己的妄想，坚持自己的妄想。那么假如我执法执是真的的话，我执法执是真的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成佛呢？我执法执是真的吗？如果我执法执是真的的话，每个人我执法执都要一致的，都要相同的。你爱吃甜的，每个人都是爱吃甜的，啊，你爱吃酸的，每个人吃酸的。应该我执法是真的话，大家都要一致的。但是每个人我执法执相同吗？不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那么当然是虚妄的。那么你都管不好自己，你管人家干什么？我们常常都是管不好自己，常爱管别人的。啊，我们都是这样子啊。你自己都管不好你自己，你管人家干什么呢？所以说都是我执。所以呢，色法就是因为我们的我执法执坚固妄想。所以佛要我们怎么样呢？要修止观，就可以破掉这个我执了。修什么止观呢？最起码的奢摩托嘛，奢摩托就叫止观呢。止是什么？止住自己的妄念。观是什么？观自己的妄念。你能够先强迫自己不要动心，慢慢慢慢不要动心，然后你就慢慢可以观察自己的念头了。以前我们上课的时候，老师不是常跟我们说念起起观哦，四个字，念起起观，大家认为很简单啊，这四个字多难啊，这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练习你才能够练起起观啊。很多人练起了之后他还关不了了，他跟着念就跑掉了。所以念起起观，能够达到练起起观了，都已经很不容易，经过很长的修正了。所以前面我们可以看看经文哈，209页第二行，我们看看，我们前面就讲过了，我们看看209页第二行，坚明利爱，比金宝者名觉利坚，故有经纶保持国土。国土是自己的国土啊，自己的妄想的国土，自己的生死国土。所以坚明利爱，坚明就是说固执，自己的固执而认为还是个聪明，结果是障碍，不知道是障碍。比金宝者名觉利坚，故有经纶保持国土。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的四大色身这个国土啊？国土就是我们四大色身，怎么国土啊？我们怎样保持呢？就是我们的固执，我们的固执是给人家看的。哎，明明错了不认错，我就是这样子。嗯，你认为你把你的四大，把你的四大色身内心色身，你把它保持的跟铜墙铁壁一样，别人怎么劝劝不来，你就保持你的国土，这就是色阴，色阴的这个坚固性呢。这前面佛就讲了，但是前面我想啊，你们大概不大能够了解，所以我们先讲到这里，就顺便讲一点前面。好，再看，在下面再看，下面呢就是佛要告诉我们色阴的十大类。前面已经讲了色阴怎么来的，色阴破除之掉之后是什么样一个境界，下面就要讲十大类的色阴。十大类的色阴是修禅定的人所现出来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呢，有的是善境界，可是你认为呢是了不起的，那就是魔境了。你先看， 第一个，阿难，当在此中经言妙明，四大不知，少选之间生人出爱，此名精明，留意前进，施但功用，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就是说你在禅定中所现出来的这个色音的一个境界是这个什么境界呢？当在此中，就是说修行人在禅定当中的这个修行人，那么经言妙明，止观并行，经言妙明，经就是说我们行止，刚开始先行止，因为行止就是诸恶不作的，所有的恶通通不做，要知道什么是恶，那么不知道什么是恶的话，还是照做，先诸恶通通不做了，自己的四大身口意上面的恶通通不做了，观是观自己，而不是观别人啊，是观自己啊。现在要反闻文字性了，要不是像平常一样做凡夫那样子都是向外看，现在要看内了，要向看内了。所以呢，经言妙明，止观并行，止观并行的话呢，那么如来藏性就可以显呢、啊、如来藏性本来没有障碍，现在有障碍了，那么这时候呢，能够在止观当中，在定中，这时候呢慢慢练久了之后呢，四大不知，也就是说四大就是色这个地水火风，就叫四大。那么四大与妄想不搅在一起了，四大是色嘛，妄想是心嘛，色心我们四大跟那个色心是合在一起的，对不对？我们四大色身跟我们的妄心是搅在一起的，所以妄心起来了也不知道妄心叫四大去做事情，四大就跑了，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妄心跟四大是搅在一起的，四大是有形的，是物质做的，妄心是非物质的，所以两个是搅在一起的。但是这时候因为在止观当中，所以你知道你的四大在干什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话，你在想什么，你都应该自己清楚的知道，所以你这时候呢定力加深了，这个色心可以分开，就是说四大跟妄想让它分开了。四大跟妄想怎么分开的？你因为你行止观，你可以知道你的妄心在哪里了嘛？你不做妄想的事嘛？你说你正在发呆，在那里发呆，哦，我是在发呆嘛，这是妄心嘛？啊，你就告诉你的身说不准打瞌睡，因为一个你在发呆的时候，四大就打瞌睡了嘛？啊，是不是？那么这时候你马上警觉了，所以要色心就可妄心跟四大色身就要分开了。你如果分不开的时候，前面讲过了，三世十四方相色就成为众生十二类的。我们为什么众生成为十二类呢？胎卵石化啊，有色非有色，有想非无想啊，等等，这个就成为十二类身。为什么成为十二类身？因为色跟心搅在一起。那么三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乘以四，十二，十二类身就是这么来的。十二类身就是物质的四大色身与妄心纠缠在一起，看你纠缠到哪个方向去，你就到了哪一类，所以十二类身是这么来，前面讲过了。所以现在因为有定力的关系，将四大与妄想分开，让它脱离，不相交织，就像织衣服一样，就像我们织布一样啊，这个经纬啊，直的横的，直的横的，就成为一块布了嘛。我们现在三世十方，我们就成为众生了嘛。那么我们要让这个妄心跟四大色身要分开，所以要先观察自己，所以叫做四大不知。你四大不知的时候，那么内外就虚荣了，而不是真正的清清楚楚啊，就开始有点虚无缥缈了，有点让他啊，你不是很清楚。刚开始是不是很清楚，慢慢就才会清楚。那么是身呢，身就不会，心就不会为四大所障碍了。我们现在心是在四大里面，那么 你定力加强了，你的心就不被四大来障碍了。稍显之间，所以在这个定力增强了之后，这很短的时间，身能出爱，身能出爱就是心能够出身，心能够离开身的障碍，这个心呢就离开身的障碍了。我们现在离不开啊，你离不开你怎么脱离生死啊？我们心跟身是合在一起的，离不开。所以由于定力的关系，让它分开，让它分开的时候呢，心可以到外面去了。身你看人家静坐的时候啊，呼，这个静坐刚开始坐下去的时候，呼吸很粗的，很粗糙的，慢慢呼吸就细了，很微细啊，都感觉不到是在呼吸了。这时候这个定力的增加，那么心就可以出去，身它只要一个最基本的最起码的一个条件，它还可以运作，它心可以出去的，身心可以分离的。因为老师以前就讲他呀，我那时候好像听故事一样，哎，经常就是这样子，心可以，人家说可以出窍嘛，可以离开你的身体。此名精明留意前进，这个就叫做这个精明。精就是指的心，心呢就是精了，心纯了，没有妄念了，杂念已经洗止了，杂念降到很低了，所以他就精纯了，所以他就有了慧。留意就是说离开了前进，就是现前的境界，离开了根，不受根的控制了，也不受外层的境界控制了，叫做精明留意前进。施但功用站得如是，是因为你在定中，因为你行止观，又行止观，所以定力增加的原因，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境界。施但功用站得如是，是暂时的，非为圣证，你不能当作是这个圣人所证的境界哦，这是起码的条件，还不是圣人的境界，还达不到圣人的境界，非为圣证，不作圣心。那么你不能够认为啊，这是好的境界，你就住在这个境界里面，你不能不是圣心，你还不能没有达到圣人纯真的那个心，不是，你不可以把它认为这就是圣人的境界，这只能叫做一个善境界啊，起码的一个善境界。你认为这个是你达到了一个圣解，就是达到了圣人的果位，即受群邪。那么所有的这个邪啊，所有的邪啊，通通都来了。为什么呢？邪有你内心的邪，邪有外面的邪。所以外面的邪就是所有的这个精灵，所有的一些其他的修行人，其他的修行人他以前也是做错了，他认为也是对的，所以呢他现在还执着，这执着，那么由于你心里面认为是圣人的果位，那么跟外面的你内心的五阴的主人迷了，那么外面的那些灵啊，这个不正的这些啊，就跟你搅在一起了，那么就受了群邪，就成为这个就是魔得其变。我们前面讲过啊，魔是谁的？自己的五阴魔，五阴是主人迷了，那么没把外面的魔就引来了。好，这样子的话你怎么能出离呢？所以那么魔呢就趁虚而入了，那么修行人就要受到群邪，即受群邪表示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所以说那么这个魔怎么来呀？这个魔是怎么样能够来入到你这个修行人的心呢？怎么来呢？你怎么把魔叫来的？第一个是邪念，第二个你高兴了，第二个你害或者是害怕，你高兴或者害怕，你在定中的这个境界一起了，你高兴了，你高兴，你一高兴，你一动的时候就是魔来的时候。刚前面不是说心不要动吗？你要把五阴消掉，你要把色音消掉，是不是心不要动啊？那么一个坐禅来了一个好的境界，好的境界你就高兴得不得了啊，高兴得要命了。好，这时候你一高兴，你心动了，你一心动，人家看到你心动了，这时候就趁虚而入了。你比如说，你可以观察嘛，外面小猫，你拿一个绳子在地下没动，它会不会动？ 它不会动，你绳子这样摇一摇，它动不动，它就抓这个绳子了。我们心就是这样子嘛，嘿，你心有一个境界来了，马上就动了，马上动了，人家看到了吗？看到了。你心不动的时候，人家看到你的心吗？没有动。所以老师常常说，你要么就不要讲话，你肚子里面没东西你就别讲话，那么你一讲话人家就知道你吃几碗饭，什么意思？你不动的话人家不知道你吃几碗饭，人家不知道你到底懂些什么，对不对？但是你心一动，你嘴巴一开，哎呀，讲的都是不如法的事，人家就知道你吃了几碗饭啊，真的是没水准的，对不对？你不动的话，坐在那里好像一表人才，是一个这个有模有样的，很知书达理的，很有教养的一个人，对不对？但是你一开口讲出去的话是不对的，不如法，人家知道就知道没受教育的，或者是没有不守规矩的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就心不要动。那么你心一动，不是以前我们常听祖师讲吗？不是有一位这个出家人呢，以前出家人还没有冠上那个释，都没有冠上这个释啊，释迦牟尼的释，这个姓还没冠上。那么有位出家人，他叫金碧峰，是不是？金碧峰还记得吗？那么那时候他因为修行很好嘛，国王就给他一个金做的钵啊，送给他一个金做的钵。那么能够收到国王送给他一个金做的钵，表示他的修行是非常好的，是不是？所以他就很高兴。好了，这下高兴怎么样呢？心动了，他一高兴心就动了。心一动了，那么他有他的护法呀。你要知道，你修学佛法的人他都有护法。那这护法一想，哎呦，我护你哦，原来你是我的这个冤家呢，我还天天护着你呢。然后金碧峰一看，哎呦，我的护法知道我心动要找我的麻烦呢，所以赶快，那么心就静下来。他就讲了几句话，他讲几句话，讲什么话呢？有人要拿我金碧峰，犹如这个虚空锁铁链，假如虚空能被你锁得住，你再拿我金碧峰。也就是说，这个护他的这一位呢，原来是他的冤家，现在呢他心动了，人家不护他了，要找他麻烦了，他就赶快心就不要动，哎，他的护法又看不见他了。所以你不要认为人家随便讲的，这是人家的境界啊。人家的境界我们虽然没达到这个境界，但是我们要作为我们自己的，时时刻刻要作为我们自己的这种警惕啊。所以我们时常心动，对不对？什么时候都是心动的嘛。那我再问各位，那么护法神护你，他护你干什么呀？他护你什么呀？他为什么要护你的法？他为什么要护你？他为什么要护你？他跟你不相干，他不认识你，他为什么要护你啊？他跟你都不认识，跟你都不相干，他先要护着你，他为什么要护你？他凭什么要来护你啊？他跟你都不相干的，他是因为谁？他是因为谁他来护你啊？因为是佛嘛，佛的面子，你以为我面子多大呀？他护你啊？因为是佛嘛，因为那时候他们都受到佛的加持，在佛前都发愿了，就说所有的一切人照佛的话去做，我都护他。所以他来护你吗？不是了，你算老几啊？他护你啊？他护你的什么？他护你的什么？他护你什么？佛法是因为你照佛的话去做，你行佛法，他护是护佛法哟，他不是护你张三李四，张三李四他护你干什么？而是你行佛法，他护佛法，要搞清楚啊！你别以为你了不起啊，他比我们还了不起呢，他是护佛法，他是这个金刚神呢，他护佛法的呢，所以你行佛法，他是要护佛法，而你行佛法，他是护你的佛法。他不是护你的人哦，你要明白哦，要明白这个道理哦，不要搞错了。他吃饱饭了没事做，他天天跟着你跑啊，他自己要修行呢，他也是十戒，他也是行五戒的，他也是修禅定的， 那么人家也在修行，人家在修行当中，人家还要行菩萨道。护法神他护你，他是不是行菩萨道？是不是行菩萨道？他行菩萨道，他来护你，他一面修行，他还护你，他是护你身上所行的佛法，他不是护你啊。我们没这么大面子的，要叫护法人来护你，守一条戒就八个护法，守了五条戒40个护法，哦，40个人一天到晚保护你啊，昼夜保护你啊，是因为你行佛法，你行佛所说的话，他在护佛法，不是护你，所以你行佛法，他就护你，要搞清楚啊。我们的来源是在哪里？不是你啊，不要脸上贴金啊，他护你啊，我守了五条戒，他护你啊，脸上贴金也贴得太过分了，是护佛所教的一切。所以这是第一个五阴魔，就是色阴食魔当中的第一个。阿难，复以此心精言妙明，其身内侧，世人忽然于其身内时出饶回，身相宛然，亦无伤毁。此名精明留意形体，思旦精行，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作圣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那么前面的是星光乍现，啊，星光快要现，啊，是乍现。阿难，复以此心，你继续在止观上面，止观不二上面，在定中，继续在定中，那么来闻你的闻性，也就是说看你的妄心，把妄心除掉。那么用功用久了之后呢，心光啊，心光的这个心里面的光啊，就开始显现出来，精言妙明，那么心光就显了。星光显呢，还没办法出去哦，这时候星光还在身体内，还没出去哦，还没有办法出去哦。其身内侧啊，因为星光先从内显嘛，你心，这个心在你身内嘛，心在你身内，所以星光显是先看到内面，是不是先看到内啊？啊，世人忽然于其身内，那么这个非物质的心可以看透物质的身内。看到物质身内呢，时出饶毁，那么他就可以伸手到自己的这个身中呢，没有障碍，把身上的肚子里面的饶虫蛔虫把它拿出来，身相宛然，亦无伤害。所以并没有说像我们要剖肠啊，把蛔虫饶虫拿出来，没有，他手就拿进去，他就在定中认为是用手，其实他是用心啊，就把这个虫定中，就把蛔虫饶虫就拿出去，身相宛然，亦无伤毁，没伤害。所以这是星光现呢，星光现先从内嘛，是不是先从内，还没有出去哦，星光还没出去。此名精明留意形体，这时候这就叫做心是精的，心是妙的，心是明的。那么心有光了，它就可以在它的身体里面，四大身体里面找出他的问题来。我们所说的这个，我们说我们禅定功夫很强的话，你可以叫做通明禅，你可以治你自己四大的病，就是这样子啊。你四大的病你可以治啊，就是在要有定中。四旦精行，这是定中，这只是定中心精所行，心是精纯的，只是你在定中心精纯了，妄心习止了的一个现象。暂得如是，是暂时的，非为圣正，不是圣人所证的一个这个境界，不做圣心，你不能说这次就是圣人的名，这只是叫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寻学，你认为这是了不起了，那么好，你就把外面的，你五阴主人迷了，外面的魔就来了。这我们下次再讲清楚一点，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